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各位在网上的朋友平安。刚才大家听经课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在这个的箴言和以弗所书都出现过智慧这两个字，于是令我想起人生的智慧这本书。人生的智慧是一本很旧的书来的，它是叔本华的一本哲学的书。但这本书非常之受欢迎的，它用它深邃的洞察力是讲解了很多人生的问题的见解，那这些见解成为了很多名言一路这样流传。究竟这本书讲的人生的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呢？我就不会在这里讲了，等大家自己看如果有兴趣的话。不过呢，我们进一步或者退一步去问，其实呢智慧是不是真的有用的呢？智慧是不是真的对人，即是对人是不是好东西来的，是不是有帮助的东西来的呢？思考这回事呢是令人越想越烦，还是真的帮到人家去解答到一些人生的事情，生活得更好的呢？我想呢叔本华自己的故事呢是可以作为一项的说明的。叔本华呢他就出生于一个呢显赫的家庭的，其实呢他家很有钱的，他爸爸是银行家来的。不过很可惜呢，他17岁的时候呢他爸爸就意外过身。咁呢就其实呢佢爸爸同媽媽嘅关系呢都係非常之恶劣嘅，所以呢就经常喺度即係吵闹。叔本华喺咁嘅家庭长大呢，其实都係几个人呢都几沉郁嘅，即係几唔开心嘅。咁当17岁嘅时候佢爸爸过身之后呢，佢呢就同有一次佢同佢媽媽呢就吵大镬。咁然之后呢佢媽媽呢就拱咗佢落楼梯，佢一路之下呢就离开咗屋企，以后都冇返嚟。跟住佢后来呢即係人生去到某啲年纪呢就开始梗係即係想成家立室啦咁啦。佢就鍾意咗一个演员，一个女仔。当佢鼓起勇气向嗰个女仔表白嘅时候呢，嗰个女仔就拒绝咗佢。咁於是呢佢就以后都冇再踏入呢一个即係恋爱之路啦。一个少年即是17岁就没了爸爸，又跟妈妈关系恶劣离开了家庭，然后呢还要即是遇到这个心仪对象但即是未曾乜乜就已乜乜了。他怎样去过他的人生呢？这些情况呢好像都迫使他呢即是去一个角落那里。他用什么去拯救自己呢？即是不至于颓废和堕落呢？有一样嘢好特别，佢全心全意咁样投入去一个思考嘅工作嗰度，就係佢要钻研哲学，佢亦都好鍾意喺度思考哲学，喺度研究哲学。根据有啲资料话呢，佢其实呢佢嗰个哲学嘅才华呢係非常之即係出色嘅。佢30岁嘅时候呢就发表咗佢嘅处女作《世界是意志的表现》。佢諗住呢次劲呀，我出咗呢本书呢仲唔惊动世界，咁点知冇人睬佢。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没人看得明，当时的人没人看得明，曲高和寡。然后呢就但是他没放弃，他继续去到即是思考，继续去著作，到他最后那本书就即是附录与保卫，就辑录了一些内容成为了人生的智慧这本书。那时候呢他已经63岁了，他一写了这本书之后呢就马上引起了轰动，于是呢他应该一早得到的即係嗰個嘅榮耀咧，就喺嗰陣時咧先至出現。但喺嗰陣時嘅佢咧，已經看淡名利啦。佢連嗰、那個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嘅稱號咧，都唔再需要啦。其實對叔本華嚟講咧，家庭同埋感情都未必如願，世人嘅反應咧更加唔喺佢自己控制之內嘅。但係佢對智慧嗰個嘅追尋，就幫助佢。他去跨越了人生的这些悲剧，令他在那个孤独里面就变得坚强，可以继续去到前行。我们回来问我们这个处境，即是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究竟智慧在基督徒生活里面占了什么位置呢？或者问其实有没有位置的呢？ 究竟基督徒咧鼓唔鼓励思考嘅咧？鼓唔鼓励去追寻智慧嘅咧？咁唔少人咧，为咗呢个问题咧，曾经争论过嘅。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咁嘅教导？就话咧，其实咧基督徒咧只要研读圣经就足够噶啦，唔需要再读其他书籍嘅。因为所谓嘅属灵书籍咧，全部都系人写嘅，充斥住嘅人嘅思想，佢唔系嚟自上帝嘅启示。在这种教导底下，有一位旅居美国的基督徒学者，他就有这样的疑惑。他说，我从小就热爱中国文学里面的诗词歌赋，不过呢，带我信主的教授就跟我说，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教授的，他说他成为了基督徒之后，他就再不碰这些世俗的文学作品了，他只是读圣经相关的书。咁於是咧，呢位基督徒學者咧就陷入一個迷惑裏邊。佢問基督教嘅同埋知識同埋文學嘅關係究竟係點嘅咧？應該係點樣去處理、點樣回應嘅咧？咁有人咧就立即可以引用保羅喺哥林多前書第八章一節嗰個反智嘅説話咁樣講。佢話知識使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到底圣经是不是反智的呢？到底关于智慧圣经有什么教导呢？今天我们读这四段经文呢，其实都谈及智慧这回事的。我们试试翻开个经文，第一段经文在箴言九章一至六节。箴言九章一至六节，第九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智慧建造房屋，作成七根柱子。喂，智慧乜识得建造房屋嘅咩？咁咁你一睇就知呢个系拟人法嘅写法嚟噶啦，系咪？跟住咧，佢成个咧都系用紧拟人法嚟去写嘅。佢将智慧比喻为一位女主人，呢位女主人做紧咩咧？佢邀请人嚟到佢嘅筵席，佢摆设筵席，然之后邀请人嚟赴会。咁即系咩意思啊？嗱，用下想象力啦，因为佢系拟人法啊嘛，用下想象力啦。佢摆设筵席，智慧嚟嘅，邀请人嚟赴会，即系咩意思呢？就系邀请人嚟咧，去分享智慧啊，去领受智慧同埋学习智慧。其实箴言咧，整个箴言都系即系所谓智慧文学嘅其中一个代表嚟嘅。佢将上帝嘅智慧咧应用到喺日常嘅实际生活事务里边。如果你有读过箴言咧，你会见到里边咧有好多呢一啲所谓箴言啊、格言啊，收集咗咧摆喺里边嘅。佢做咩嘅咧？佢就用嚟教导，用嚟教导年青人点样样用前人一代一代流传落嚟嘅智慧代代相传，而唔会遗失咗。用嚟教导年青人点样生活，点样喺一个生活嘅处境底下嚟到去生活。其实呢，智慧是一样很特别的事情，因为智慧呢，它要求人呢，在一个具体的处境底下，在一个具体处境，在这个处境底下，怎样样的情况底下，去做怎样的行为才是合适的呢？它要求人呢，有这样的恰当的行动和反应的。咁于是有人就说，你看过箴言你都知道，有人就说了，喂，他讲的东西跟其他那些格言讲的东西差不多的。你有没有发现啊？都是那些东西叫人家孝敬父母啊。那喂，周围都叫人孝敬父母的啦。有哪个文化会叫人家杀害父母的？不会的嘛。这是常识来的。有什么那么特别啊？又不是什么深奥的属灵的启发。咁於是咧，有啲人咧覺得，所以咧，即係唔使太過理會佢，即係可以輕視佢。但係我哋問一個問題：上帝同埋常識咧，係咪決裂分開嘅咧？係咪只有常理常識以外嗰啲特殊嘅介入，先至同上帝有關嘅咧？即是呢，我哋而家呢去到呢个阶段呢个世界呢， 我哋发现咗好多世界运作嘅原理噶嘛，系咪？譬如啦，这个地心吸力啊，咁，喂，好多科学都系建基于我哋发现嘅原理噶嘛。其实嗰啲嘢咧，系咪同上帝冇关系嘅咧？是不是当上帝打破这些原则的时候原理的时候才 见到上帝的呢？如果呢当然要将上帝和常理要二分的话呢，那以下这个笑话呢就值得留意了。这个笑话是这么说的，他在某个村落落了一场大雨，大雨落到不停，于是呢开始水浸了。那呢就在个村里面有一间教堂，教堂里面有个牧师，原本那个笑话是讲神父的，不过为了尊重起见我们讲牧师。那呢就那个牧师，那于是呢跟着呢就有就是救援人员呢就走来跟牧师讲，牧师撤退啦，水浸啦，那坐救生艇走啦。那牧师呢就说，你放心，上帝会来救我的，你哋去救其他人先啦，咁咁於是咧，那個救援隊走咗啦。但係個雨咧仲繼續落，水浸又繼續升。然之後咧，牧師咧就唯有爬上個聖壇上邊。咁跟住咧，又有救援人員咧開住快艇就嚟咯。牧師，牧師，快啲走啦，就嚟浸死你噶啦。咁牧師就話：你放心，上帝會親自嚟救我嘅。你哋救其他人先啦，咁跟住咧，救援队又走咗啦。然之后水又继续浸啦，呢个圣坛都浸埋。牧师点算咧？就爬咗上去礼拜堂个顶嗰度。咁然之后咧，跟住救援队今次咧就唔系快艇啦，有架直升机喺上边转转转咁样，跟住掟条绳落嚟。牧师，快啲捉住条绳啦，我哋嚟救你噶。咁然之后咧，牧师就话啦：唔使客气啦。上帝会亲自来救我的，因为我是上帝的用人，上帝不会见死不救。于是呢那架飞机转下转下又走了。然后呢你都知道后果是怎样的，是不是？转眼之间牧师呢就见到上帝了，然后跟上帝说：上帝，上帝，我成世人这么忠心服侍你，你怎么见死不救啊？跟着上帝就说：蛤？我见死不救？首先我派了一只橡皮艇去救你，你不用，跟着我派了一只快艇去救你，你都不用，最后我用上宾式的整个飞机来救你，你都不用，我还以为你很想快点来见我啊。如果我们是硬要将这些东西这样来到二分的话，值得留意一下。许立中先生有一本书呢叫做《鸡毛蒜皮的信仰》，他说呢基督徒不能够幸免于凡人的种种，当信仰落实在人生的真实场景的时候呢，有时需要回归常识。那本书的英文名呢就是叫做 Common Sense Christianity， 即是 Common Sense。 有一句话呢就这样讲，他说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如果有人认为圣经里面的智慧文学呢只是 Common Sense 的话呢，咁咧就不妨检视一下自己，其实咧我有冇足够嘅 common sense？ 如果冇嘅话咧，就不妨听下箴言嘅作者嘅呼吁：，喂，嚟啦嚟啦，嚟我嗰度啊！我已经摆设筵席啦，嚟一齐领受呢一个你认为 common sense 嘅智慧咁啊！佢话：你哋嚟吃我嘅饼，喝我调和嘅酒，准备好晒噶啦，嚟啦咁。他用一个这样的比喻来到去呼吁世人来到去领受智慧，寻找智慧。第二段经课在诗篇，我们就看诗篇34:9-14，你试试看看那里哪里有讲智慧，你找一下。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圣民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诗人呼吁敬畏耶和华，都没有呼吁要追寻智慧，是吗？ 个关系在哪里呢？咁关系就是在刚才我们读过箴言第九章了。第九章呢，我们不是读了一至六节的，其实未完的。第十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呢，有一句说话这么说的，你可能听过。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慧者便是聪明。所以呢，敬畏耶和华和智慧呢是有关系的。开端可以做首要。原来在圣经教导里面，智慧的核心是敬畏耶和华。你看到诗人呼吁敬畏耶和华和箴言的教导在生活上面智慧上面的关系呢，其实是出现了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来的。箴言是从现实具体生活上面来到去讲智慧，诗篇呢就是从宗教信仰敬畏耶和华角度来到讲智慧。他说呢，箴言说呢，你离开愚蒙走向智慧呢，就得存活并且活得光明。诗人就说呢，你敬畏耶和华就一无所缺。所以呢，你见到一个硬币的两面，其实讲紧类似的事情。你见到诗人呢，他就算讲话敬畏耶和华啦，下面呢其实他又返返去箴言的智慧模式的。你试下睇下第十一节。他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现在开始了，怎样敬畏法呢？第一，十二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是不是很箴言啊？这些，所以呢，其实呢，诗人呢，其实他又是回去即是这个那个硬币的两面。圣经将那个生活伦理上的敬和敬畏这个宗教上面的，即是两个概念呢，生活伦理上面的智慧，宗教上面的敬畏结合起来。所以智慧呢，其实不是纯粹是那个头脑的知识来的，智慧呢是他要活出那个生活上面的伦理的观念。或者有人认为，唉，智慧这些东西好像箴言那样，古人流传下来的东西，做什么我们还要跟着古人流传下来的东西啊？这样世代不同了嘛。这样圣经呢是这样讲的，圣经呢就是用一个叫做道路的概念呢来到去讲这个即是传统的。道路是什么来的呢？道路呢就是即是古人呢，即是本来无路开了一条路，是吧？咁后人就有路行啦嘛，即系如果冇条路咧，你喺火车站上嚟礼拜堂崇拜咧，你唔知行边度好啊嘛，系咪啊？开山劈石，日日都要开山劈石咩？唔通个个人都开山劈石咩？但系咧有条路喺度咧，咁咧就可以由 A 去到 B 咧，就可以即系行得到啦。咁累积咗嘅智慧咧，其实咧就好似条道路，就帮紧后人咧可以咁样样嚟到去即系经过嘅。喺宗教上嚟讲咧，呢条道路咧，符合上帝的创造的心意，上帝的教导，这条道路人行在其中呢，这个就是智慧了。我们看看去到以弗所书保罗怎么说，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呢，他说呢，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以弗所书这一段呢，他即是他的呼吁呢和箴言第九章的呼吁呢是互相呼应的，拒绝愚昧，追求智慧，都是呼应的。他说在具体上面呢，在表现上面，即是以弗所书那个具体上面你继续读，他说呢第十节，要爱惜光阴，因为今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具体上面跟着去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有没有看到呢，在以弗所书呢，他在具体教导那里他呼应着诗篇。诗篇讲什么？刚刚读那篇呢，诗篇呢就说，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这个是从负面角度来讲的，即不要做这些事。以弗所书呢都是讲的口，但是他就从正面角度来讲， 正面角度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跟着就要即是为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他都是用紧讲紧个口，其实咧讲紧个口或者说话的智慧咧多得不得了啦，系咪啊？即系成个图书馆大把啦咁。所以有人认为咧，其实圣经呢啲教导咧都冇乜特别之处啊，系人都知道啦。但系咧，智慧呢回事就正如我哋头先讲过，智慧咧就同知道亦或唔知道咧就唔一样嘅。智慧唔单止系知道啊，智慧是知道了之后呢，那个具体的行为表现怎样是令到它合适。坊间有一个笑话，希望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虚构，如有雷同就实属不幸。话说有个爸爸有一天回家，听到一个仔在那里讲粗口，于是呢他就尽父亲的责任教导个仔不要讲粗口，于是呢他就用粗口来教导个仔不要讲粗口，就用粗口骂个仔，以后不要再讲粗口了。其实这个爸爸都知道讲粗口不对的，是不是他才教导个仔不要讲粗口而已，这个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嘛，那个是他在那个具体场景里面他有没有显示做到一个合适的表现。这些即是教导子女的矛盾状况呢，即是讲开又讲，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呢经常都中招的。即例如呢我们见到我们的小孩发脾气的时候呢，有时我们会用更强的脾气来回应他的脾气的嘛，是不是？有时呢我们见到小孩害怕的时候呢，或者担心呢，我们会用更强的担心或者更强的害怕来震吓他不要害怕的嘛，其实都很矛盾的，有时候即是这样的情况。咁如果我哋真係咁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知道呢，即係呢个唔係好我哋唔係冇知识，不过我哋唔係好有智慧囉咁做。但如果真係咁呢，其实又唔使太过失望嘅，即係唔使太自责太失望嘅，因为呢连使徒保罗呢，即係佢都係咁样嘅。佢话咩呢？佢话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即是人之常情啦，是不是？即原来呢个个都是这样的。不过咁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时候，咁点算呢？咁以弗所书呢佢有一样嘢提出咗。即我们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呢？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培养出智慧的回应的呢？以弗所书提出了一件事可以帮到我们的。他第十五节他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你有没有想过呢，保罗提出来说可以帮助我们究竟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都没有想象过，没有想过原来跟他有关的。第十八节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呢看很多书，我们可以看很多格言，我们可以呢即是知道很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是在具体的行动上面，具体生活上面，是不是表现到出来呢？是不是做到呢？保罗说他自己都做不到。于是呢保罗呢就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经文是这样描述的一个意象，个意象咧就系保罗话咧，被酒精充满嘅，即系醉咗酒嘅人咧就放荡，系咪啊？被酒精充满嘅人咧就放荡。佢话咧，如果我哋想象，继续想象去，如果我哋被怒气充满啊，我哋会点啊？梗系闹人啦，系咪？被怒气充满，唔通仲同你笑笑口咩？梗系闹啦。如果我们被害怕充满呢，怕当然是企图去操控，是吧？ 搲到几多就搲几多啦，搲到咩就搲咩啦，惊啊嘛。所以咧，其实咧谂谂下咧，其实我哋好可能咧都总系被某啲嘢充满嘅。不过我哋想被乜嘢充满，以致自己会即系好啲啊？保罗就建议咧，不如被圣灵充满啦。因为被圣灵充满咧，保罗话被圣灵充满咧，你就能够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啦。咁即系话点啊？用被圣灵充满能够控操自己个口啊，能够控制个口，就可以控制个嘴巴啦。个嘴巴咧就可以有合适嘅嘢出到嚟啦，就不至于咧。即系讲完之后，自己都我做乜讲呢啲嘢啊？咁点解用个口咧？点解系讲个口咧？其实咧，嘴巴口咧都只不过一个代表嚟嘅啫。因为咧，你记唔记得咧？雅各书讲咧，舌头就系代表紧整个人啊。佢话咧，边个人能够控制到自己舌头咧，就能够控制到全身。其实舌头即系代表个人。所以嘴巴只不过是一个代表嚟啫。坊间谈智慧咧，好多都系从好多内容咧，其实都系从圣经类似嘅，甚至系相通嘅。咁其实系冇乜问题嘅，即系唔使觉得咧，诶，佢又讲，我又讲呢啲啊，哇，咁咪好咩咯？咁咩啫？大家都系人啫嘛，大家生活喺同一个天空之下，大家都喺同一个天空之下去寻求点样生活得好啲。咁有咩问题啊？佢发现嗰啲同我发现嗰啲一样，系咪？所以唔需要将佢夹硬咧嚟到去，即系非此即彼嘅。但系圣经鼓励我哋咧，好似保罗咁样样，进入自己嘅深处里边，进入自己嘅深处里边咩意思咧？就系体验一下自己咧，其实系立志行善，由不得我嘅。立志行善是由得我，不过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体验下自己呢，其实呢是几咁，即是我想咁但是做不到，我认为咁样但是又做不到。即是那种自我认识，那种自我体验呢，这种的咁样的体验，如果一个人呢有这种体验的话呢，其实是刺激他呢来到望自己以外的世界的。当他望着个苍天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其实我真的很渺小，我纵使知道应该是怎样，但其实我做不到的。当他去望着苍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开启了一个他寻找上主的路，他可能会软化了自己，即是知道原来我都只不过是这样。当他软化自己的时候，他会容易些接受圣灵的同在和圣灵的引导。所以圣经讲的智慧呢，是跟圣灵相关的，也都是被圣灵所成全的。我们不一定是有些石破天惊的东西跟即人家不同，但是那个紧要的地方呢，是知道我们知道自己是几咁即是不是好掂，以致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帮助。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好像反智的说话呢，他说我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好像跟刚才我们讲的箴言啊，这些智慧文学的教导有冲突，是吗？因为箴言教导的呢，就说大家来一起学智慧啦，其实不是的。箴言讲的智慧呢，跟保罗讲的话要摧毁智慧呢，是两个范畴的事来的。他们是从讲的不同的范畴，保罗讲的要摧毁那些智慧是什么范畴呢？我们看今天的福音，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至五十八节。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至五十八节呢，这个是耶稣讲一个我是生命的粮这个主题。如果你有 follow 的话，其实过去几个礼拜都讲我是生命的粮这个主题，过去几个主日一直都提到的。如果大家还记得呢，这个主题是回应五饼二鱼的故事的，是五饼二鱼之后有班群众追住耶稣而来，于是耶稣就为了回应这些群众追随的群众而讲这个即是关于我是生命的粮。五饼二鱼的主题是什么呢？暂时不用想得那么 倫理住，即係有人願意擺自己五條餅兩唔係五個餅兩條魚出嚟，諗得現實啲、具體啲。五餅魚嘅主題係食物、食物同埋生存，食物同埋生存係嘛？食物同埋生存，食物係生存嘅必須條件嚟嘅。如果冇咗食物咧，就唔能夠生存落去。耶穌冇否認呢個事實，所以咧為咗生存，耶穌俾食物。但是耶稣呢就藉着这个事件呢就来到去让群众思考生存是一回什么事来的呢，生命是一回什么事来的呢，除了现在眼见紧的这样的生存方式之外，有没有第二种生存方式的呢，是不是只是得这样的呢，那于是呢在这个基础底下呢，耶稣就提出了这个即是永生这个概念。上个礼拜李君雄博士咧，咪同大家讲解咗咩叫永生嘅，系咪啊？就提出咗永生呢个概念。如果咧喺 this world 呢个世界呢、这个世代啊，用世代呢个字啊，呢、这个世代嘅生存咧，就系、是、需要饼同埋鱼，系咪啊？就能够生存得到啦。咁如果喺 the common world the coming 嘅 coming 嗰个世代里边生存咧，喺个 coming 嘅世代里边嘅生命需要啲咩咧？咁？即耶稣就引介了这个将来临终的这个世代，即你称它为天国也好什么也好，耶稣就说如果你在这个世代那个世代生存的话，你需要什么呢，那于是耶稣就用同类的比喻来去讲，即同类的概念，一个这样的基础概念来讲，在那一个来临终的世代生存就不再是饼和鱼，而是耶稣自己。所以呢跟着约翰福音下面就说了，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又不藉着我每日能到父那里去嘛。你知不知道群众听完之后觉得怎样？傻的，傻的，耶稣是傻的，你说了些傻的东西，完全过不到，完全过不到 common sense， 过不到智慧，过不到常理。所以呢就算是耶稣自己的门徒呢，用回六章六十六节呢都有一句说话这样说，他说呢从此他门徒中很多人退却了，不再和他同行。因为过不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提及的就是这些这样的智慧和聪明，这些智慧和聪明呢，它是令到那个人没有办法来到去接受得到一个将来临终的世界的事情的，它没有办法来到去接受得到天国是一回什么事来的。保罗说要摧毁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一个目的是清除这些认识耶稣的障碍，让人能够来到耶稣那里，来到进入一个永生，或者进入一个呢即是来临终的世代。所以呢是讲不同的范畴的东西，但是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到智慧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面的。在箴言和诗篇里面你会看到智慧是跟创造秩序有关的，宇宙的秩序是牵涉着受造物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牵涉着受造物和被造者之间的关系，一个就是物理关系，一个伦理关系。人呢在这种的规范和关系底下去生存，所以呢就要求有智慧去认识这种情况。其实呢我们基督徒呢会不会有时呢都过分地要求上帝去打破这些创造的秩序呢？即老实说，其实上帝创造了一些秩序在这里，维持的秩序是常规来的，打破才是例外来的。如果上帝，如果我们要逼上帝呢不尊重自己所设立的秩序呢，其实都是不是很难为他，又或者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如果咧嗰啲創造秩序咧係真係成日都唔穩定嘅話咧，其實都幾大劑嘅，我哋都幾難生活。你諗下，所有科學都唔可能。所以嗰一個上帝俾我哋呢一個世界設立咗一啲嘅秩序喺度，無論係物理嘅秩序，係人同上帝之間嘅秩序，人倫之間嘅秩序，就好似條道路咁樣喺嗰度嚟到去生存落去。上帝希望我哋咧去有呢一種智慧。有一個好出名嘅禱告，尼布爾嘅禱告，佢咁樣講，佢話：親愛的上帝，請賜給我雅量松容的接受不可改變的，賜給我勇氣去改變應該改變的，並賜給我智慧去分辨什麼是可以改變的，什麼是不可以改變的。但是聖經所啟示的智慧呢，又不是停在這裡的，因為如果停在那裡，它只不過是封閉的世界。聖經所啟示的智慧呢，就是在這個封閉的世界其實是有一個創造主，即是說創造主是在這個封閉的世界以外的。同埋咧，聖經所啟示嘅世界咧，就係仲有一個咧來臨中嘅世界。所以嗰、那個智慧點樣能夠去跨越得到，可以去到上帝嗰個角度，同埋咧一個來臨中嘅角度咧咁。聖經教導我哋咧，嗰、那個智慧咧係一個可以開啟我哋對一個新嘅世界嘅盼望嘅智慧嚟嘅，可以咧俾我哋咧係一個咧望見一個天国的视野的世界来的。那么那两个世界有什么那么重要呢？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代，我们存在在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赋予我们一个存在的使命，是吗？赋予我们一个存在的使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一个使命，以致我们觉得呢，我们的生活呢，我们的存在呢，是有价值的，是值得的。但是一个来临中的世界，我们望到一个来临中的世界呢，就是令到我们呢不会感到绝望。因为现实的世界，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好，它不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完美的。各样的痛苦，各样的事情仍然都是会出现的。但是因为有一个来临中的世界，我们可以望得到，所以我们不需要因此感到绝望。我们仍然在什么状况底下都可以懷住盼望。所以呢，頭先嗰個禱告呢，尼布爾嗰個禱告下半段呢，佢係咁講嘅。佢話：我哋生活喺每一天，享受着每一刻，接受生活嘅困苦，作為通往安寧嘅道路。我哋學似耶穌咁樣，接受呢一個罪惡嘅世界，如其所示，非我所願。深信只要我順服你嘅旨意，你将会康正万有，因而我今生恩悦有道 reasonably happy， 来世与你永享至福 extremely happy， 今生最多只是 reasonably happy， 但是来世在一个另外角度里面就可以永享至福。阿门。